弟兄姊妹，不管我们外在的环境如何，不管我们的身体状况如何，唯愿就像赞美诗所唱诵的，主恩实在更多，让我们多多的仰望主的恩典，他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花被凋零，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所信靠、所实行、所宣讲、不断所见证的，就是上帝宝贵的圣言。今天我们在主恩座教会中我们仍然有教理问答仍然有解经讲道，仍然有主的圣餐。在威斯密斯的大要理问答第70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诚意是什么？诚意是上帝的作为，他白白的把恩典赐予罪人，有时赦免他们所有的罪，接纳他们，并在他的眼中算他们为义，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什么，也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唯独因为基督的完美的顺服和完全的补偿，由上帝归算在他们的身上，这是唯独借着信心才能领受的。小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想象此处的教理问答就解开了1517年宗教改革的什么训从宗教改革我们就看到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宪政革命科技革命信息革命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特别的光照当初的改教领袖尤其是马丁路德向我们进一步显明了上帝赐给我们莫大的救赎之恩那是通过信心领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白白的什么恩典，不是靠立功，不是靠立德，不是靠立言，不是靠任何人的什么行为，这样的任何人在上帝面前都没有可夸口什么之处，任何人都不能够藐视别人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摧残别人因为我们都是在上帝面前都是什么同样的罪人，是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我们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什么重条，人之所以欺压人，人之所以摧残人，他并不觉得是欺压，他并不觉得是摧残，他觉得是自己什么样比别人真是劳力者治于人，劳心者什么治人，我治你，那是天经什么地义的觉得自己在身份上，在地位上，甚至在上帝面前比别人更光荣比别人更有地位，更有权利，更有尊严。所以弟兄姊妹，当上帝借着改教领袖，尤其是马丁路德解明这一信诚意的教义的时候是我们都谦卑在上帝面前是我们都服服在上帝面前这个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没有认识到世人都犯了罪，如果没有认识到我们得救完全是靠上帝白白的主权的恩典，你很难体会到，很难认识到我们怎么能够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的才能平等吗人的机会平等吗？人的寿命平等吗？人得到的工资平等吗？人得到的世界的享受平等吗？哪一个地方平等世人都犯了罪都亏欠了神的荣耀，罪的公价就是死，但是在耶稣基督里这是白白什么诚意。所以这个问题实在是宗教改革实在是今天我们回归圣经，回归宗教改革的传统要切切实实领受的一个核心性的教义。在教理问答中讲到说，诚意是上帝的作为，不是出于任何人，甚至不是出于教会，更不是出于国家。所以我们在诚意方面，我们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我们也不需要任何人的授权赐福诚意完完全全是上帝的作为，而且他白白的把恩典赐予罪人，当然对于上帝 而言，他是白白的赐给罪人。但是同时我们要晓得，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什么舍命。所以这个白白并不是并不是把罪有罪的当作什么无罪的。那我们知道中国2021年春节一到过节的时候，大年初一都到庙里去什么烧香到北京雍和宫烧香，你要烧头一炷香大概10万块钱20万块钱。为什么呢这个烧香叫破财什么免灾现在瘟疫时刻，有的中国大陆有些地方有些村子里就把庙拆了，把菩萨也拆了。为什么呢？怕人都去烧香，人多就难免瘟疫什么扩散，实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什么难保了。所以说我们看到人拜这些神灵，其实无非就是出于一种投机的心理，我照样犯罪，但是我能够破财什么免灾我通过我的献祭，通过我的祷告，通过法师，通过道士，通过和尚，那就可以免除我们犯罪的后果。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其实常识也告诉我们，天网恢恢，疏而什么不漏。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想想，这不是人生最大的困境吗？哪怕那些所谓的成圣成贤的，那也是有罪有过之人。而这些有罪有过之人，怎么能够在上帝面前诚意呢？那上帝又不会废除他的律法，上帝又不会废除他的公义。所以救赎有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做诚意，这才是世间天上人间古往今来最最重要的宗教中最重要的真理，诚意不管我们怎么讲都不过分的。所以弟兄姊妹，他白白的把恩典赐予罪人，又是赦免他们所有的罪接纳他们上帝不光赦免我们的罪，接纳他们，接纳我们，并在他的眼中把我们算为什么义人并不是因着我们自己有什么，也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了什么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我们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宗我们有美国做我们的后盾我们有中华几千年的历史，这些在上帝面前都是草木什么和解也不是因着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唯独因为基督的完美的顺服和完全的补偿顺服是指他完全顺服上帝不仅仅是为我们做成主般的义，也包括他被钉什么十字架，为我们担当我们犯罪当受的刑罚和苦楚有时做了我们的挽回祭，有时做了我们的赎罪祭，有时上帝的公义 justice be done， 上帝的公义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了什么实行。说当上帝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绝没有取往他的公义，绝没有废除他的什么律法，反倒是因着耶稣基督来成全神的律法，因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十架舍命，他的律法得到高举，他的公义得到伸张。所以耶稣基督完美的顺服和完全的补偿由上帝归赦在他们身上，而且是唯独借着信心才能什么领受的所以这些方面我就给大家读世界相关的经文。在罗马书第三章著名的罗马书第三章的22节就说，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然后在24节宣告说，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然后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第5章17节也再次重申说，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鸿恩又蒙所赐旨意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因着亚当罪进入了世界，死就是从罪来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新的生命永生就临到我们在基督里的人。然后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19节也再次的重申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叫 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啊。然后讲的在21节说，上帝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然后在著名的加拉太书2:16啊，路德有一个加拉太书的讲义啊，这个讲义也翻成中文啊，我就建议大家找到这本书啊，特别读一读啊。但是我们看到加拉太书2:16说，既知道人诚意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对，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成义，不因行律法成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成义。就从亚当以来，包括亚当，包括夏娃啊，如果你完全遵行神的律法，能不能成义啊？当然能成义啊，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因行律法成义。因为我们在律法上，包括我们的心思念，包括我们的言语行为，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什么重条啊。所以说圣经中的信息，律法使我们绝望啊，但是福音赐给我们盼望啊。律法使我们知道我们实在过犯罪恶之中啊，福音使我们知道罪得赦免啊，使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享丰盛的生命。好，今天我们的教练问答就到这里，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雅各书啊，1:26-27啊。今天我们继续有啊圣餐啊系列的讲道。在雅各书1:26-27，和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啊，不沾染世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就特别讲到啊，真正的虔诚啊。加尔文有一句话说是 Piety is the root of charity， 就是说虔诚乃是爱心的根本啊。因为虔诚 Godliness 或者 Piety 是指向对上帝的敬畏啊，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什么本分。如果我们对上帝没有敬畏之心，如果我们对神的诫命没有顺服之心，如果我们连自己当尽的本分都不记，那你说爱心何在呢？爱心就成了一个口头的吹牛啊，夸张撒谎啊，表演啊。所以加文就特别讲到啊，这个真正的虔诚啊，那是真正的爱心的啊根本。所以弟兄姊妹，在今天我就会和大家啊分享到啊信仰与虔诚啊，讲到有虚假的虔诚啊，也有真正的虔诚啊。这个方面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不沾染什么世俗。最后我们一同追求真正的虔诚，我们晓得虔诚的根基是在于心灵啊，如何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啊。我们看到虔诚的标准不在于世人的夸赞啊，不在于你自己的感觉啊，不在于舆论的宣传，是唯独在于上帝的律法。我们看到虔诚的真正考验，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啊，看顾那些弱势群体。但是弟兄姊妹啊，其实这讲起来容易，但是何为真正的孤儿寡妇啊？难道因为她丧失了丈夫，她就马上成为教会和社会关顾的寡妇吗？ 啊，这个丈夫的死因如何？啊，如果这个丈夫是被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如果这个太太本身，啊，她虽然丈夫去世了，她有没有尽她自己的责任？这些方面我们都是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都在宗教上不正确，政治上不正确，我们不愿意谈这些事情的。啊，所以说谈这些方面，我们求主怜悯，啊，使我们真的是本着敬畏上帝的心，啊，本着爱主爱人的心，又本着在耶稣基督里以上帝的话语、以上帝的律法为标准，我们来共同面对啊真理的问题。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讲到真正的虔诚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虚假的虔诚，我们看到有世俗化的虔诚。主，何为真正的虔诚？有何人有真正的虔诚？真正的虔诚又具体体现在何处？考验何在？软弱挣扎何在？主，求你开恩可怜我们。不光是我们打开圣经，更求主你自己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众弟兄姊妹能够一同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不是围绕着字句，而不是围绕着行为，不是围绕着仪式，甚至不是围绕着律法，乃是回到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否是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我们的心是否确确实实的爱慕神，是否确确实实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是否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本着圣灵的感动，使我们有温柔，使我们有敏感，同时使我们心中有公义的烈火，这公义的烈火又有爱的膏油。主，我们需要，我们呼求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啊信仰的时候啊 Christian faith 啊这个词啊，通常一般都是讲信仰，信仰啊，就好像有一边自由派啊常常用这个词啊，我们就通常讲有没有信心啊，啊，或者讲的严肃一点，有没有信德啊，啊，但是社会上通常讲有没有信仰啊，啊，所以教会里我们是通常讲信心啊，讲信德啊，但是你也知道，在社会上人家通常讲，哎，有没有信仰啊？人家不问你信心，不问你信德，也不知道信心和信德是怎么回事。哦，他是基督教信仰，哇，他是共产主义信仰，哦，他是牛奶就是娘，顾客就是上帝啊！但是这拜物教的、物质主义的、消费主义的、享乐主义的信仰，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就不泛泛而论，哪怕我们真正的认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那我们怎么才能够算是真正的合乎上帝心意的敬虔呢？啊，这个方面我们就啊，我就从啊约纳丹·爱德华兹啊 Jonathan Edwards 啊，他这个 Religious Affections 啊 Religious Affections， 今天我们就很难理解啊，今天我们中国人翻译都翻译错了，我们翻译成宗教情操论或者论宗教情感，这个 Religious 不是指宗教，这个 religious 是指论敬虔或者论虔诚的情感啊。爱德华兹认为，我相信也合乎圣经啊，人最大的虔诚是体现在我们的心中，第二个是体现在我们爱主爱人的情感之中。所以不管我们理性如何啊，不管我们行动如何啊，如果理性中总是精打细算啊，行为中都总是张扬啊，但是没有那种真正的温柔、真正的怜悯、真正的那种啊以基督的心为心的那种爱心，那就不是真正的虔诚啊。所以无论如何，原来的爱德华斯写的这本书的真正的题目就是论啊敬虔的情感啊，论敬虔的情感啊，也包括基督教要义啊，大家都知道加尔文讲的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我们一般就翻成基督教要义，其实也不是啊，是基督徒敬虔原理啊。就是加尔文写那本书是针对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他写一本敬虔大全啊，如何按照神的话过一个敬虔的什么 生活，人家不是搞宗教比较的啊，不是搞 religious study， 不是讲 comparative study of religion， 不是宗教的啊比较研究，不是宗教学的研究，人家讲的是基督徒近前的情感。好，我就根据约拿丹·爱德华兹的相关的论述啊，他也引证了有关的经文，我们就简单看这两小段。和真正的近前或者是虔诚 piety 啊，一直大有能力，而这种近前的大能 the power of piety 首先体现在心灵中内在的活动上。和真正的近前不是外在的行动，当然也不排除外在的行动，但是首先是内心有那种爱的火焰，因为心灵恰恰就是近前的首座和源泉，因此真正的近前被称为近前的大能啊，不同于外在的表现，后者不过是近前的外在的表现什么形式啊。所以你就翻到提摩太后书啊，第二章第七节就讲到说，有近前的形式啊，却没有近前的大能，这等人你要什么躲开啊。但是中文版本啊，应当是一个翻译的比较淡化一点，没有翻译出那种 denying the power therefore power of piety。 然后我们看到底下在讲，所以在那些具有可靠的近前的人身上，上帝的圣灵必然生发强大的圣洁之情，和圣洁是一种感情啊，意思圣经说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刚强这地方也是 strong 或者是 powerful， 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正是这样，当我们领受了上帝的圣灵，受到圣灵拯救和成圣的大能影响时，圣经就说受圣灵与火的洗啊。耶稣说哎，你们不光要受水洗，要受圣灵与火的什么洗。那圣灵与火的洗是什么？正是因为圣灵在心中动工所生成的这种能力和热度，所以圣经上记载说我们的心灵在我们里面燃烧。但是大家看一下中文一本，我们很有意思的，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24章32节。在路加福音24章32节，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耶稣和他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啊，其实这儿的亲戚们讲 Our heart burn within us， 不是说我们的心是火热的，是我们的心在什么里边燃烧。所以说真正的虔诚，真正的敬虔啊，就是圣灵点燃我们的心灵啊，圣灵用爱的膏油来点燃我们的心灵。罗马书5章5节讲的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圣灵将神的大爱浇灌在我们什么心中啊。圣灵不光是浇灌下大爱啊，圣灵在我们心中点燃这种爱火 burn within us， 在我们的心中燃烧。兄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讲到啊，基督徒的力量啊，在于虔诚啊，在于敬虔，而这种敬虔在于我们的心灵，在于我们的心灵被圣灵来点燃啊，在于我们的心灵在我们心中燃烧着神圣的什么爱火。这样当我们去做从事主的工作的时候啊，不是因着别人的需要，别人的需要当然我们也顾念啊，不是因为别人的指令啊，也不是因为别人说好说歹，二是因着我们心中有一个圣灵的火在什么燃烧啊，我们发自内心的啊，自自然然的，就像讲的福杯满溢的啊，所以真正的敬虔，真正的善行是来自内在生命的什么流露的。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啊，信仰与啊虔诚。好，然后我们看到啊，第一节经文，在雅各书，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知道雅各书的核心啊，其实主题就是啊敬虔啊，或者是虔诚啊。雅各书强调的重点不是因信诚义本身啊，雅各书的重点是强调你这些自以为信主了、有信心了、因信诚义了， 但是你信心没有行为就是什么死的。哎，这是雅各书的主题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就讲到，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凡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常见的现象是什么呢？啊，每一个宗教的信徒常常都觉得自己非常什么虔诚啊。法轮功的信徒虔诚不虔诚啊？你就看到在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中，媒体声音啊，奉献电台最有力量的是什么？不是华人基督徒，二十一届法轮功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共产主义信仰人家虔诚不虔诚，砍头不要紧，只要什么主义真，真的是抛头颅洒热血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信仰也是激发了数代人前赴后继啊，那种虔诚是身价性命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啊，常见的现象我们都是自以为什么虔诚啊，自以为什么敬虔啊，自以为活出我们的什么本心啊，自以为活出我们本真的什么生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罪人啊，不管是不信主的人，包括我们是基督徒，也常常是最大的问题是自欺什么欺人，假冒伪善。所以雅各就在此讲，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凡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所以这地方雅各当然每一节经文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嘛，啊，每一节经文只能讲有限的内容啊，但是我们就此有限的内容来看，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是什么意思呢？夸口自己敬虔，指责别人什么不敬虔啊。这个我们不用说啊，不勒住自己的舌头很多很多的话，但是分类上来讲，夸口，哎，我多敬虔，我多奉献，我多爱主，我多读圣经，我多忠诚啊，然后你看他，你看他，你看他，啊，然后我们就指责别人什么，哎，不敬虔，啊，在家庭中，啊，丈夫不要看妻子，妻子不要看丈夫，你盯他，他盯你，哎，我比你强，你还不如我的，啊，这是我们常常会出现这种什么现象。所以雅各讲的很简单，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啊，夸口我们自己的虔诚，啊，然后藐视甚至指责别人不敬虔、不敬畏上帝、诛心问罪，好像我们是检查人心什么肺腑的。哎，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啊，你心里没有我，你心里没有爱，你心里啊没有上帝的爱啊。所以这些方面却不勒住舌头的反应什么的，反映我们欺哄自己的什么心。其实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欺骗别人，我们不是欺骗家人，其实我们最终往往是欺骗我们自己的什么心啊。这个方面我们就看到圣经中两个例子。当耶稣过撒玛利亚一个村庄的时候，那撒玛利亚村庄的人不接纳他，那我们知道雷子啊、约翰了、雅各了，主啊，求你吩让我们吩咐祈求上帝降下天火像以利亚一样把他们灭了。那耶稣的仁慈是来救人的，不是来灭人的。那耶稣特别对他们讲，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所以说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如何，而其实最无知的、最黑暗的、最欲望的、最偏颇的、最充满肮脏的角落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灵。所以雅各就讲，不要欺哄自己的心啊，否则的话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所以我们看到约拿的爱德华兹啊，在讲到这种虔诚的时候讲，我可以大胆的说，如果人的感情没有受到影响，不管他听到、读到、看到什么与敬虔有关的书啊，我们读这个灵修书籍了啊，每日灵修了啊，这个灵修365了啊，这种讲的时候都不会给他的思想和行为带来任何可观的改变。如果他的心灵没有受到影响，自然人就属血气的人，没有信主的人，既不会热心的寻求自己的救恩， 也不会祈求上帝怜悯，赐给他智慧和聪明。哪怕他听到，甚至认识到自己不配上帝的喜悦，他也不会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更不会就近基督寻求庇护。如果他的心灵没有受到影响，圣徒就不会从自己冷淡、缺乏活力的状态中醒悟过来。所以诗篇二十三篇讲到一个最大的祝福，他使我的灵魂什么？苏醒。我们现在常常讲，人最难的就是唤醒那些装睡的人，而装睡的人他不寻求醒来，他不愿意醒来，他假装仍然什么睡着啊，不听主的话。然后我们再看，也不会在金钱方面脱离退后的状态，不会从那种偏离上帝的可怜的处境中回转。总之，如果人的心灵没有受到深刻的触动，各种金钱之道就不会使人的生命产生改变。小弟兄姊妹啊，这种真正的金钱不是欺哄自己的心，总要省察我们的心啊，到底我们心里我们发怒，为什么发怒呢？我们是该是对自己发怒呢，还是对别人发怒呢？是圣洁的怒气，还是罪恶的怒气啊？我们能够提前行道吗？啊，我们认为我们的怒气能够成就上帝的意吗？所以我们每一个言论，每一个行动，我们应当就像雅各讲一样，多多的思考。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方面，真正的敬虔。雅各书在一章二十六节讲，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 pure， 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虚假的虔诚是指自己为自己夸口，总是指责别人，总是论断别人，总是找别人的毛病欺哄自己的心但是真正的敬虔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就看到在这段经文中讲，真敬虔的核心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真敬虔的体现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什么寡妇。小弟兄姊妹，我们要在此继续为上帝在我们主恩教会教会中的工作感恩。那我们很多的牧长执事弟兄姊妹不管是孩子出生了还是遭遇疾病了还是有一方的配偶外地出差了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付上陪伴做饭探访这些方面，没有多少照片在我们的墙壁上这些方面也没有说好人好事我们天天表扬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是上帝知道的我们本着良心去做的你还没有那个恩赐，没有那个感动，你不去做是好的你有那个恩赐，你有那个感动，事情也在你面前，你去做也是什么好的所以做的不要夸口不做的更不要指责，更不要有怨言不做的更不要以不做而夸口所以这个方面，每个人都是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守着上帝看的是我们的心，而且上帝给我们的赏赐超出我们所求什么所想。然后这儿讲到真敬虔的体现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弟兄姊妹，我们就晓得现在中国过去为什么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路子呢？就让人人都能够过个体面的生活美国为什么联邦政府的权力不断扩大，税收不断扩大，国家福利不断扩大呢？只要是人，那就可以 free education 免费教育， free housing 最好是每个人都分一套住房最好是 free medication， 最好是这个医疗都是免费的甚至哪怕你吸大麻，哪怕你吸鸦片，这是你个人的兴趣，这是 house 艺术，这是我们家庭的时候也支持你也帮助你你愿意，十几岁你还没有劳动，你也没有工作，父母也不支持，但是你想男的做个女的，那就可以 可以去免费做这个手术，国家给你出钱，纳税人给你出钱，啊，所以说我们看到现在啊，这个五六年前我读那个老普林斯顿赫治，他写一个，他说现代社会中啊，两大异端，我不明白，我到现在也很难明白。他说一大异端人权，啊，一大异端民主，哇，这都是政治上不敢这么讲的。人权的时代，民主的时代，我们怎么能敢说？赫治说人权这个异端，民主这个异端，为什么呢？我们不讲上帝的主权，我们只讲人的什么权利。人的权利没有上帝，也没有标准，那什么叫人权？你喜欢 whatever you like, whatever you do, 我就是这样喜欢，我心里就是这样想的，我生来就是这样，谁能管得住？哇，你这不叫无法无天了？然后民主，难道美国是民主吗？美国是共和国，不是民主制度的。民主是美国的一个什么原则啊？但是美国是一个啊君主制啊贵族制民主制。啊，各个方面合在一起，但是无论如何，在我们的忠诚宣言中，美国是一个 republic 的，啊，但是无论如何，现在就是说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is the voice of God， 人的声音就是上帝的什么声音？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啊，多数人啊，就有权利啊，就可以欺压少数人，啊，因为你没投票，因为你投票少，因为你没赢，所以你不喜欢，但是我要把这个政策加在你身上，那这些就导致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这个界定啊，啊，哪怕是福利政策啊，弟兄姊妹，你要是读教会史，啊，罗马帝国啊，当初是胜者王侯，败者为寇嘛，弱肉强食啊。但是基督教会之所以得胜，是因为什么呢？两大法宝，一大法宝是教理问答。而通过教理问答，是弟兄姊妹，是我们的孩子都知道我们信什么，做什么。啊，第二个就是慈善事业，而慈善事业就是罗马教会的啊。虽然弟兄姊妹受打压啊，但是周围真正那些鳏寡孤独的啊，在战争中啊，真的是就是需要怜悯、需要照顾的，都是教会来管的啊。所以，这样教会不知不觉在文明崩溃的时候、国家崩溃的时候，教会就支撑住了这个国家啊。现在我们就很难说。有教会来管这些事情，啊！现在我们越来越的，哎，政府，那政府怎么办呢？税收，就是这样了，啊！所以我们靠政府来解决一切，但是教会的功能、家庭的功能、个人的功能就越来越什么淡化，啊！本来我们就知道，圣家讲执政官是干什么的？不是公公，不是这个空空佩剑的，他们是执掌什么公义的，保持秩序的。啊！但是慢慢，政府的权力无限扩大，啊，真是天上地下无所什么不管，这 totalitarian government 集权政府，你怎么生孩子啊？你要这样，你要那样。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回到看圣经上怎么讲敬虔的寡妇，在提摩太前书5:3-16，我就一边读这段经文啊，一边给大家分享，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所以保罗写的非常清楚，尊敬。Honor， 但是是真为什么寡妇的？底下讲，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啊，就是家庭是首先的慈善单位，家庭也是首先的教会，首先的学校。啊，所以子女如何孝敬父母，父母如何来关照子女。夫妻之间如何互相陪伴，而这些呢是家庭的，是立国之本 ，family government。然后我们开始讲，但呢，然后第五节，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啊，真为寡妇的就是独居的，无靠无依无靠的，真为寡妇。但是底下还有一些特质，第一，仰赖上帝，他在上帝面前穷心吐意，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寡妇。然后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他不光是为自己祷告，他为教会祷告，为国家祷告，啊，为上帝在他面前的一些负担祷告。我就给弟兄姊妹讲，我们教会里啊，确确实实有这样70岁、80岁，啊，包括从60岁就开始，啊，守寡，啊，然后为教会祷告这样的弟兄姊妹是有的，真的是有的。然后我们看，啊，第6节说，但 们好宴乐的寡妇，好宴乐就是好自我享受啊，啊，有什么就吃什么呢？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哇！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所以说，我们真正啊照顾这些寡妇的时候，啊，真正啊去照顾这些寡妇的时候，我们首先是不仅要关顾他们身体的需要，啊，更是关顾他们的灵命。然后第八节我们看，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如果做父母的啊，做不照顾子女，做子女的不孝敬什么父母，不看顾亲属，这就是背了真道。你说他是信的吗？但是保罗讲，别不信的人还不好，说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什么如此。然后你看到第九节说，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60岁。你不要轻易称自己为寡妇，啊，你可能要结婚，啊，然后我们就看到说，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啊，当然这个地方是否是绝对的呢？啊，也许是相对的教训，但是无论如何是记载在新约圣经中，从来只做一个人的寡妇，啊，不能说欲火攻心，找了这个男的又找那个男的，这个结婚那个同居，那不叫寡妇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看，又有行善的名声，啊，他是照顾别人的，就如养育儿女，好好的养育儿女，接待远人，甚至给洗圣徒的脚，救济那些遭难的人，啊，竭力行各样善事。所以弟兄姊妹啊，你就看到啊，我们不是荣耀归于上帝啊，但是啊，我们为珊珊祷告啊，身体多年守寡啊，你想想长青团契每一次开车都是他开车带着弟兄姊妹来啊，我就至少一次啊，不是在教会里，不是在教会里有活动，我出去随便买点东西或者随便休息，哎呀，看到珊珊阿姨带着其他的弟兄姊妹开车带着他们陪伴他们家玩，陪伴他们买东西，那你就看到为什么那么多的人真正他到现在纪念叫，哎呀，王牧师啊，想念弟兄姊妹啊，我要敬拜，我要参加教会，什么时候我能到教会去，你就看到他的心啊，啊，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归荣耀给上帝啊。你就看到他说，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他，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什么嫁人啊，然后又讲的嫁人当然不是一个坏事，但是你要想嫁人，想找对象，想找男人，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就找啊啊！但是你不要说，哎，我是寡妇，我不想找，啊，所以这些方面要清清楚楚。十二节说，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啊，我们的愿望是什么？啊，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所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什么把柄啊！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谁啊，撒旦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方面我是非常深切啊。过去我在北京带领教会，那我们给成千的人传福音，建立教会啊，但是我就觉得啊，当时真的是莽莽撞撞，很多方面也不明白啊。我们还有别的同工，但是就有两个同工啊，其实是年轻人啊，没有对象啊，但是事实证明他们也是有一定的过去，有一定的男女关系，男女往来。那后来我就真的是不明白，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想起来我就心疼啊。当然我不是他们主要的同工啊，但是我也是和他们一同做工的啊，我不是负主要的责任，不是他们的牧师啊，但是我是和他们一同做工的啊。就是这两个年轻的妇人在北京就跑到东方闪电里去了，那我就想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心的啊。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说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啊，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什么寡妇啊。说是敬虔，有真敬虔也有假的啊，寡妇也有真的也有什么假的啊。这些方面当然啊，一切软弱挣扎的我们都要尽量的顾念啊，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定的啊分辨。好，然后我们看第三个方面， 不沾染世俗，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的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所以真正的虔诚啊，要是清洁的啊，没有邪情私欲的什么啊玷污，而且特别要保守。保守什么呢？啊，保守我们不沾染什么世俗，保守我们不要按照世人的流行的做法去做，不要说世人说好我们就说好，啊，世人不做我们就不做，那我们就不是基督徒。所以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分别什么为圣。所以约拿丹·爱德华兹在讲到啊这种世俗的时候，他就讲万邦喧嚷，万民争闹，啊，周而复始，代代不息，啊，天底下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所追求的无非就是他们所热衷的功名利禄，啊，除掉这种热衷，一切活动都会戛然什么而止，啊，就像有一个著名的人物，他在大桥上，别人问他，你看到这个来往的船只啊，千千万万啊，你怎么看？他说这个天下熙熙，皆为利取啊，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名往，啊，这个熙熙攘攘都是名利什么之徒，啊，所以这个这就是世界。所以说，原来在爱德华的讲，在世俗事物中，世俗的感情，那是促使人行动的力量的源泉啊！发财致富了，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了。同样，在敬虔之事上，行动的源泉呢是敬虔之情啊！仅仅有教育方面的知识，却没有感情啊！这样的人永远不会致力于任何敬虔什么之事啊！所以说，当我们讲到啊，灵魂的秩序啊，我们讲到啊，要有冷静的头脑，但是要有火热的情感啊，更要有甘心乐意的什么行动啊，但是尤其是在情感啊方面啊，我们不要沾染世俗啊，我们不要随波逐流啊，善就是善，恶就是什么恶啊，世人把善和恶往往是指路什么喂马，点倒什么黑白啊，今天说这是好的，明天又说不是好的，那是没完什么没了啊！所以我们要啊更多的回到圣经啊，而不是随波啊逐流。好，然后我们看啊最后的劝勉。好，弟兄姊妹啊，既然有真正的敬虔啊虔诚啊，也有啊虚假的啊，唯愿我们啊追求真正的虔诚。这个方面，我就给大家三个方面啊思考。这个虔诚的根基，反面而讲，不要欺哄自己的心；正面而讲，就是我们要保守我们的什么心，让我们的心常常有圣灵的爱火在燃烧。啊，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相交，甚至是我们传递福音，如果我们心中没有同情同理，那没有爱心，那夫妻之间说话说着找不到感觉。人和人之间见面找不到感觉，一切都正确，但是找不到感觉啊！所以这个人的心灵怎么在上帝面前摆平摆正，这是至关什么重要的啊！我们有了那种圣洁的感情，彼此相爱的感情，哪怕我们的能力有限，谁的能力没有限？上帝给你的能力就是有限的，有的给你一千两，有的给你两千两，有的给你什么五千两啊！上帝不搞平均主义啊！但是只要我们的心是爱上帝并且爱人什么如己，这是上帝知道的，这是人也能够感受到的。第二点，所以我们虔诚的标准啊，就像啊，美国政治、中国政治，啊，保守主义，啊，自由主义，啊，左派，啊，右派，到底是哪个派？哪个派也不要是，啊，总要回到上帝的圣言，啊，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八章，请大家看一节经文。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标准，我们不是这个政党的标准，不是那个政党的标准，啊，不是这派那派，啊，在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二十节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所以我们应当最终还是要回到圣言，回到神的什么法度。在虔诚的考验方面，看顾那些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啊，哪怕很多啊，有的时候我们一时分辨不清楚 啊，但是我们本着最大的善意啊，去帮助啊，去了解啊，去陪伴啊，这也是好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一节经文啊，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耶稣啊最后的教导中，就特别讲到啊，请大家翻到在马太福音的25章的31节到46节啊，当然我们没法一一细讲，那我们只是讲到，你就看到当末日审判的时候，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啊，山羊啊放在左边啊，王羊向右边就说，你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因为我饿了你给我吃，渴了你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吃人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啊，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吃人肉体给你穿，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第40节，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不是坐在我身上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正关顾那些鳏寡孤独有需要的啊，哪怕很多方面我们很难断定啊，很不纯粹啊，但是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啊，这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所存的什么啊，心智。这个地方其实令我们震惊啊，当上帝最终审判的时候啊，上帝说，哎呀，左边右边啊，最终啊，你的结局显明的时候，上帝没有问我们一些哲学的问题啊，甚至没有问一些教义的问题，就特别讲，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到客里你留我住，我在医院里，我在监狱里啊，你来看我。哇，说上帝啊，必要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我们的哲学理论在上帝面前没有价值啊，我们的神学理论不管多么纯正啊，如果我们没有行出来啊，中间我们做教师的要受更重的什么审判。说弟兄姊妹，我们的哲学理论，我们的神学理论啊，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行为，如果不是合乎神的心意的，那我们滥用主的恩赐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啊真正的虔诚、真正的敬虔的时候啊，我想我们最后啊，根据约拿丹·爱德华兹啊这个12个方面啊，我们稍作省察。啊，约拿丹·爱德华兹在这个 Religious Affection 中提出了啊，用于衡量真实的敬虔的属灵情感的12大标记。第一，和真实的那种爱主爱人的属灵情感是源自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归荣耀给上帝。人生下来就是自私什么自利的啊，但是真正爱上帝、真正关爱别人，这是我们蒙恩的标记。第二个，真实属灵情感的目标是属灵之事的美善。和弟兄姊妹，属灵情感灵力成长不是你自我感觉良好，所以说摩西在90篇讲，主啊，求您祝福我们手中的什么工作，我们手中的工作求主什么哎，祝福。不管是我们在家的，不管是我们在社会上，还是在单位上，还是在教会上，真实属灵情感的目标是属灵之事的美善。然后说，真实属灵情感体现在人在道德的什么美善上啊，道德当然是尽我们自己当尽的本分，我们做父母的那就要好好的管教孩子嘛，那做孩子的当然要好好的回报孝敬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啊，做夫妻的一日夫妻百日恩嘛啊，彼此相爱互相体恤天路同行，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基本的道德。然后第四个，真实属灵情感是由上帝的光照而生发的啊，圣灵光照我们。第五个，有真实属灵情感的人确实晓得自己有罪，时时刻刻认识到我们有罪的污染啊，有罪啊，邪情私欲在蠢蠢欲动。第六个方面，有真实属灵情感的人有合乎福音的谦卑啊，这个合乎福音的谦卑不是说啊，整天见了人点头哈腰的啊，这个合乎福音的属灵的谦卑是指我们真的是按照主的心意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啊，当然也包括谦卑在人的面前。第七个，有真实属灵情感的人发生性情上的 改变。急性子会不会在公益美善的事情上温柔一些？而慢性子在好事上能不能做得快一点？所以说性情会不会有一定的改变？这个我生下来就是这样，也不要这样讲。虽然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什么新造的人。我们不要以我们自己我这脾气啊，我爸爸也是这样，我爷爷就是这样，我们这样讲是不归荣耀给上帝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性情上的改变。第八个，这个性情的改变是生发并促进我们基督的性情，以基督的心为心。然后第九个方面，使人心里变得柔和谦卑。第十个，有优美的和谐和平衡。当我们柔和的时候，不是说没有那种易怒了，但是当我们有易怒的时候，也不是说就没有那种柔和了。所以这个方面怎么是一个平衡？第十一个方面，虚假的属灵情感满足于自身的感觉。现在的一个时代叫 sensationalism， 就是跟着感觉走，情感主义感觉。然后第十二个，敬虔的情感在基督徒的品行上结果是，原来犯这个罪的不再犯了，原来经常犯这个罪的承认是个罪，靠主的恩典不断的胜过，不断的胜过，这是在基督徒的品行上什么结果是。好，弟兄姊妹，让我们祷告。真的是在2021年，求主在我们生命中动工，使我们一同追求合乎圣经的属灵的虔诚。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您献上感恩和赞美。主啊，我们在真正的属灵的感情的敬虔上，哪怕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愿意爱你，愿意爱人如己，愿意在爱心上不要有亏欠，但是当我们审查，不管是我们2020年，还是我们过往的岁月，甚至我们此时此刻，那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在爱德上真的是多有亏欠。但是主，你存留我们的生命继续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更新，使我们能够更加的有老我的破碎，更加的有新我的活出，更加的能够效法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今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有圣餐。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的23节到29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摆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和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和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一定要按理吃主的饼和主的杯。按什么理呢？难道我们要看这杯是一个杯还是很多杯是弟兄姊妹在一个杯里喝，还是无数小杯喝？这杯中是葡萄汁还是葡萄酒？这个饼是有酵饼还是无酵饼？这个饼是一个大饼还是分成小饼？这个饼吃的时候是由祭司神父把这个饼放在弟兄姊妹的嘴里，还是每个弟兄姊妹自己拿着吃？吃这个饼的时候是跪着吃，你知道很多天主教圣公会的是跪在前面吃的，还是我们坐着吃？ 所以弟兄姊妹，上千年来教会啊，就在这些方面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学说，不同的争议。但是弟兄姊妹，最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回到圣经。耶稣怎么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什么？纪念我。啊，我们关键是要纪念耶稣基督，纪念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纪念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流出。啊，基督是教会的什么？元首。教会是基督的什么？身体。我们是互为什么？肢体的。所以弟兄姊妹，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弟兄姊妹没有彼此相爱，就像这段经文保罗讲的说，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那是找损。为什么呢？你们分门别类啊，啊，有的就大吃大喝酩酊大醉，有的穷人吃不上，或者晚来的吃不上，那保罗讲的是这个问题啊。所以保罗讲的当然是也关乎饼 和杯到底是什么，但是保罗的核心是基督是元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我们在教会生活中过一个身体肢体的生活，我们要因着基督同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要彼此什么相爱的啊，不要为这饼是什么样的饼，不要为杯是什么样的杯啊，不要为吃多吃少啊相互吞咬一同灭亡，要确确实实的彼此什么哎，相爱啊，甚至是越是看起来不体面的，越是贫穷的，越是刚信主的啊，越是有些事情他心里有不满的，那我们信主的人，越是蒙受恩典的人，越是做兄长的，越是为父为母的，你要越有一个宽广的什么爱心啊，要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上帝面前省察我们自己啊，我想我们有三个方面的省察。第一个方面，省察我们自身的罪啊。第二个方面，省察我们是否真正的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啊。第三个方面，省察我们是否真正爱主啊，并且愿意按照主的心意彼此相爱。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爱世人，赐下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为我们而流，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当我们在主基督教会中，我们再次的吃着饼喝着杯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是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流出心，流出血与我们立心愿，就把我们脱离火坑和淤泥，使我们都与上帝和好，成为上帝的儿女。主，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设立这圣餐提醒我们的软弱，借着这圣餐再次的激励我们，你爱我们啊！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他的身体为我们而舍，他的宝血为我们离出，他与我们立新约，我们一同成为新约的子民，一同成为上帝宝贵的儿女，一同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元首，我们一同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中互相做肢体啊，彼此配搭啊，互相祝福啊，百节各按其职啊，最后都在爱中得到造就。主，求你祝福这饼，祝福着杯，更求你降下圣灵的烈火来充满我们，来燃烧我们，来洁净我们，使我们发自内心的火热的来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且能够从我们的生命的燃烧，从我们你自己圣爱的燃烧中，不仅自己得到洁净， 也成为家人众人，尤其是孤儿寡妇弱势群体的祝福。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请长老讲。诸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而破碎。